来，我们开始新一课的这一课下半部分的主日学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继续怀着感恩心来仰望你的话语，仰望这位让我们敬畏的神，也仰望这位恩典的主。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随时有一个仰望你、寻求你的心。主啊，真的是跟随你，无论我们怎么样软弱，你都会把我们带到正确的道路上。跟随你，无论我们怎么走了怎样的弯路，你都会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当中。求主让我们有一个随时来到你面前仰望你的心、寻求你的心，与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那我们这一课呢，我们进入这个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13章虽然经文不是很多但是呢花一个小时讲也是需要的。因为13章呢讲了非常的重要一个核心，叫做爱这个核心。那有关13章的内容，有关保罗的书信呢我就多讲一点点。很多人呢是这样说保罗非常严厉，特别在加拉太书他很严厉，没有爱心，这个是他们读了加拉太书以后的结果。因为加拉太书保罗对加拉太人说，无知的加拉太人，责备他们。那到了哥林多前书呢，他们又非常喜欢保罗讲的13章有关爱。那这个里面就产生一个矛盾，如果你不喜欢保罗，说保罗过于严厉，然后呢你又非常喜欢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13章有关爱，那你怎么看保罗，或者说你怎么看自己？那这个是我们对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去明白的。那在近代的时候呢，有一些神学家他们说呢，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灵命不太成熟，所以呢讲话比较严厉，会责备人。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他灵命成熟了，就写出了这个爱的诗篇。他说这样描述保罗，那这样一个描述呢本身再需要再去思考。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保罗说那些犯奸淫的要把他逐出教会。那这么一个教导可比加拉太书要更严重。加拉太书保罗还没有说逐出教会，保罗只是说无知的加拉太人，责备他们在圣经真理上原来根基是对的，后来被人家误导一下就偏了，就走错了，然后反过来还恨保罗，因为保罗教导他真理，反过来还恨保罗。那保罗呢重重的责备他们，连彼得巴拿巴他也责备。那仅仅是责备而已，但是到了哥林多前书第5章，保罗说呢要把那些人逐出教会。那这样子一个情况呢，显然下手要比加拉太更重。那你怎么说保罗在哥林多写哥林多前书灵命更成熟，写出了爱的诗篇呢？不对的。所以呢我必须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点，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不能本着个人的喜好来取舍，这个是所有外邦信徒也包括华人信徒容易落入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我们按照自己喜好的来取舍圣经，圣经哪里讲的是安慰的、鼓励的我就听，讲的是责备的、劝诫的我就拒绝，甚至到一个地步说那是保罗不成熟的时候写的，那是保罗没有爱心的时候写的，那这个是扭曲圣经。在加拉太书保罗亲自的说，我所写的是从基督直接的启示来。那当我们回头再看旧约圣经，看旧约的先知书，看摩西5经，
上帝责备的话严厉到一个地步，绝对超过保罗所写的书信对他的选民。上帝说，如果你违背我，我会把你逐出这块地方，把你放到外邦，抛向万国，让你们在那边灭亡。还不单是逐出，并且让你在那边受苦受惩治，灭亡在外邦的地方。那下手是更重的。那上帝是恨以色列人吗？不是的吧，是爱他。那我们一定要了解神的爱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爱，什么是从神来的爱，什么是爱神，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当我们把这个定位定准了以后，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会看保罗所有的书信，我们会看整本圣经，然后来定位，而不是整本圣经我只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其他都不记得，那个呢是断书取义，断经取义，是自欺欺人。包括我们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解释都是错的。我跟大家说，当我们不能用整本圣经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的解释都会错，因为呢我们会按着己意，按着我们的偏好，不是按照圣经。所以回头跟大家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讲得非常好非常美，但是呢这可是第十三章还有第五章第六章，它是一卷书，一封书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先把定位定清楚，给大家把这个定位定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回头看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要写什么。我给大家一个主题，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保罗在新约对外邦人讲的律法总纲。律法总纲是什么？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当爱人如己。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并不是给信徒一个美好的爱的图画，而是告诉信徒你们怎么样活在律法总纲的里面，活在真正爱神的里面，活在真正神的爱的里面，活在神要塑造的生命是活在永恒的神的爱的里面。那在这个当中呢，也特别要讲到一点，就是神创造和救恩的目的。那虽然经文没有这样说，但是大家要看在后面那一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爱，但是呢最大的是爱。这是什么？这是上帝在救恩当中，在创造里面那个终极目的是爱，要实现神的爱在他所救赎的人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一个永恒的美善的存有。那这个是大的框架，我们有了以后，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对经文的解释，我们的理解会比较准确。 OK， 那这个是十三章，然后呢我们往前看一节，三十一节，十二章三十一节，因为本身是一卷书一封书信，章节呢是后来人分的啊，所以分了以后呢基本上准确，但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的连接点会被客观的把它切断，那我们把它连在一起。三十一节他说呢，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前面讲了很多的恩赐，然后他做一个比较，叫做更大的恩赐。那这个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呢？后面是爱。那为什么保罗把前面那些的恩赐，使徒啦、先知啦、讲道啊、教导啊、治理啊、什么医病啊、方言呢，全部和最大的这个，或叫做更大的来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前面那些所有的恩赐都为了实现人活出律法总纲所教导的爱的生命，回到了上帝的救恩和创造和永恒当中的那个真正的要点，这个在这里。 这个连接是这样连的 OK， 然后呢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给你们啊。那这个最妙的道呢，他也讲到呢 more excellent way， 是最好的最对的那个途径道路指给你们。那这个途径道路是什么呢？是建立我们的信仰。建立我们的信仰需要恩赐，需要才能，需要彼此的配搭，需要肢体的配合，都需要。但是保罗说呢，那个最好的建立我们灵性的那个道路是什么呢？律法总纲，爱神。然后呢他开始展开论述后面的内容。13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大家看比较哈，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里面呢我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方言的问题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大麻烦，是造成教会混乱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方言的问题也是近代的灵恩派产生混乱的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解决有关方言的问题，我在14章会讲的多一些。那保罗在这里面有一句话请大家要留意，并天使的话语。那有人呢就说呢，有一种方言叫做天使的话语 OK。 那如果说有一种话叫天使的话，是在天使专门用的，那他就把天使讲话和人讲话化为等号。那天使讲什么话？什么叫做天使的话语？这个说法是错的。保罗说天使的话语是什么意思啊？天使可以讲所有的方言。当天使显现的时候，他和人讲话的时候，他可以不学任何的外语，和世界上所有的语种的人当中用他们的本地的语种和他们说话。这个叫做万人的方言，一万还是有数字。天使的话语是什么？是绝对性，没有数字的，任何的方言天使都可以超越。方言是怎么产生的？我稍微讲多一点点啊。方言是巴别塔的咒诅，巴别塔咒诅以前没有方言的，因为受了咒诅，有了方言，人就不能互相彼此的交流，产生了隔阂，这是最产生的东西。所以方言这件事情不能够好像哥林多教会这样被高举，包括近代的西方教会华人教会灵恩的高举方言，严重的错误啊！我这个就不多讲哈。然后我在14章我会讲专门讲方言的事情。那保罗说呢，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杜罗想的拔一般。你可以讲那么多的方言，但是你没有真正的律法的总纲爱神，你不是为了爱神的缘故，你就是来显摆你的方言。我可以讲很多的方言，甚至我可以讲更多的方言，讲多少语种。保罗说你是明杜罗想的吧，没意义。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大家如果看到这一句话，可能我们比较自然的得出一个结论，叫做属灵伟人。会不会啊？如果有一个人他有讲道的才能，他能明白各样的奥秘，他具备各样的知识，他有全备的信，还能够移山，这个岂不是叫做属灵伟人吗？甚至叫属灵超人了吗？会不会？我们会不会这样来判定？保罗说却没有爱，说明什么？那些在外表上的恩赐和你的爱之间不是划等号的。你有了那么多外表上的恩赐，但是你没有爱，仍然是没有意义的。高牧师在这边讲道，听起来好像口若悬河，讲了很多圣经的知识，讲起来以后大家听起来很有道理，很不错，他讲得很好啊，我未必有从神来的爱的。你一定要留意啊，我们外邦信徒啊，一定要留意、啊、看生命的本质，不要被外面的这些的恩赐迷惑了我们的眼睛。
他生命的本质有没有真正爱神的心，他真正敬虔的在神面前跟随神的心他有吗？还是有外表的那些的才能，像上个世纪美国很多的布道家、讲道家、神学家，口若悬河，一讲到会众不得了，多少万的，他里面有真正那个爱神的心，从神活出来的爱吗？他有吗？不要画等号，我们太容易被恩赐迷惑了我们的眼睛，外邦人 OK 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租济穷人，又舍己叫人分烧。大家可能会以为这样的人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啊！散尽家财，甚至为人舍命，还有这么大的爱心吗？还有人有这么大的爱心吗？那这样的人不岂不称为圣徒了吗？啊，被封圣了吗？这样的人在异教的当中常见，在保罗时代，保罗那个时代异教信仰当中常见，到今天伊斯兰的自杀炸弹你都能够看见的。人的外表的所有的惊心动魄的那些的行为，和他内心深处和神的爱之间，我们的连接千万不要从外表就推到他的内心，未必的，可能不是说这样他就一定没有，不是，但是呢，不是说这样他一定就有，你一定要衡量他到底有没有爱，到底有没有，我后面有的哈，后面有经文的，他不是到此为止了，那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前面这三节圣经是哥林多教会也是所有外邦教会非常容易落入的误区。当你本着这个来判定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否属灵，他是否是我说属灵伟人，甚至属灵超人，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判定，你一定是错的。我不得不跟大家说，哥林多教会就是本着这个判定，现在很多外邦教会也是本着这个判定的。能人，有才能，有口才，有能力，到底有没有从神来的爱？后面呢，保罗开始说了，从四节一直到第七节，保罗在讲什么呢？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应当有怎么样的生命品质？一个真正追求信仰的人，他应当怎么样用这样的对自己的要求，在神面前对神爱的回应来建立他的信仰啊！我再次强调哈，这叫做最妙的道，是什么意思呢？ Excellent way 是建立我们生命最好的真正核心的这个途径。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展现出你真正是否有爱，前面一到三节的一个对比，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生命？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你前面那些行想的拔明的罗无意，没有意任何意义和价值。那这些是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几个点。什么叫做爱？忍耐的心，这个忍耐的心呢，它加上又有恩慈。如果一个信主的人，你对神有爱，但是你对人没有忍耐的心，你对神的爱有问题的，觉得对我有点不公平，我就反击，觉得让我不舒服，我就开始对抗你，我觉得心里哪里有点觉得不对劲啊，我就要跟你斗下去。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对人的这样一个状态没有任何忍耐的心，你在神面前的爱有问题的。爱是恒久忍耐，你有忍耐，后面加上 那几个字很重要，又有恩慈，是 kindly， 是带着一个非常良好的美善的心态去忍耐他。
那这个呢，和哪个有区别呢？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有区别。我们中国人会忍的啊，我们中国人很多经常有一个字，一个忍字哈、啊，我们画上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小不忍则乱大谋，你那个忍是为了大谋服务的，你那个忍不是为了爱的缘故，你那个忍和真正的爱不能画等号。不是说人人能忍他就有爱心，不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带着一个非常美善的良善的动机，我来忍耐你对我不公平，你对我有攻击，你对我这样子一个伤害，我带着非常良善的动机来忍耐你，我因为爱神的缘故我这样忍耐，我希望你有一天能够得到神的爱，希望你能够摆脱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状态。这叫做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是信仰建立的最美善的道，你这样才能够把真正的属灵生命建立起来，不是靠着多少的才能多少的功劳，在世界多大的影响力多么博眼球，不是靠这个的，这叫做最妙的道，又有恩慈。然后爱是不嫉妒，嫉妒是我们华人过去背景或者叫世俗背景当中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比较嫉妒啊，叫羡慕嫉妒恨，是吧，都会产生恨的。旧的生命属世界的生命很重要的一个麻烦就是嫉妒，看人家过得好一点就嫉妒了，哎，大家都是同学，他发了大财，哎呀我就很嫉妒，大家一起走移民的路，哎，他过得那么好我就嫉妒。如果是这样，他的属灵生命那个路是错的，他要摆脱那种嫉妒，本着爱神的心一定要脱离这种嫉妒。我跟大家说，衡量你生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突然有好的成就，有好的得着，是你没有想到的，是你也想要的，结果你没得着，你心里有没有嫉妒的心？如果你因此心里产生嫉妒，你要回想你对神的爱有问题。如果你本着爱神的心胜过这样一个嫉妒，你的属灵生命就在最妙的道德里面被建立。不嫉妒，我跟大家说，我有的，我曾经有的，然后我一直向前走，我现在要看到弟兄姊妹得到很丰富的东西，很好的工作，哎呀，买了很漂亮的房子，我心里为他开心，从内心为他开心，看他们的生活真的在神面前很蒙恩很快乐，我从内心替他们开心，看到有的信徒有成长啊，有的进入这个侍奉的这个预备啊，他的讲道开始变得很好，我从内心为他开心，很多弟兄姊妹喜欢他的教导，我内心为他开心，而不是嫉妒。那如果我产生嫉妒，我已经出问题了，我从心里面替他高兴，神恩待你，跟你一起见证神的恩典，跟你一起经历神的恩典，爱，这叫做爱呀，不嫉妒。没有爱神的心，我们摆脱不了嫉妒的，因为爱神所以摆脱这个嫉妒，因为爱神摆脱了这个嫉妒，你的灵命就在最妙的道德里面被建立起来。然后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我们作为一个信徒，这是我们需要挑战的，我们活在世界，我们会自夸的，只不过有人的自夸比较夸张，有的人比较隐秘，仅此而已啊。中国人的谦虚是一种自夸的方式，大家知道吗？那种的隐而不露是一种自夸的方式啊，那种在口头上好像说的都很恰当的，那是一种自夸的方式啊，不张狂啊。什么叫做不张狂？你敢惹我？ 你怎么敢跟我说这样的话？你敢这样不尊重我？我给你颜色看看，这个都没有神的爱在里面，这个都是没在最妙的道德里面，这样的生命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真正基督的生命的样式建立不起来的。你必须有爱，对神的爱，这样子活，然后不做害羞的事。什么叫做害羞的事？见不得光的，不敢曝在光中的，不敢行在光中的，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我可以把我事情坦然说出来的，不敢的，这个叫害羞的事，私下里面偷偷做。我对我自己有一个要求，我不确定我哪个话都对，我一定有很多错。我对我的要求，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写的每一封邮件，我发的每一个文件，我开的每一个会，我可以在众人面前和见证人一起，和当事人一起，我来应对，我来面对。我对我的要求是这样子，我不做害羞的事，任何的控告我们当面来讲，都摆到台面上，我不在底下做事情。那这个叫做我对我的要求，我当然我做的，我不是因此我就全对，不是的，但是我敢坦然面对我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用圣经来光照我面对每个信徒，我到底我的动机发出来是私下的害羞的，还是我努力行在光中？我会做错事的，但我敢面对吗？我敢曝光吗？我敢在众人面前我坦然无惧吗？我这样说吗？我告诉你我在做什么，如果有人问我，我就告诉你我现在我正在做什么，你问我，我告诉你我在做什么，可以吗？不做害羞的事，是对神的爱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生命的行为，在这个里面我们的生命才会很好的建立起来，否则那个会走偏路的。不做害羞的事 OK。 所以我讲到这里大家就知道了哈，这个爱不是去爱别人怎么爱别人怎么爱别人，这是个人的生命品质，对不对啊？是自己生命的建立吗？是对神的爱，然后怎么样再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的美善吗？对不对？对经文的解释，这样你就清楚了。然后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求自己的益处吗？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是为了获得别人的爱吗？当我爱我的妻子的时候，我是希望得到她给我的报偿吗？当我觉得太太我已经这么爱你了，所以你应当满足我的要求吧，我是这样子吗？这叫做求自己的益处。当我和弟兄姊妹互动的时候，我这样关心你，我是为了得到你对我的报偿吗？我是为了得到你对我的支持吗？我是这样子吗？我是这样想的吗？如果我这样想，我不是爱神的。那这叫做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跟大家说，每一个爱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每一个爱都是生命被神破碎改变建立的过程，每一个爱都会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非常宝贵，这个宝贵点在这里，最妙的道是这样子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爱的当中，不轻易发怒，一惹我就火了，一句话不舒服我就发脾气了，然后我就翻脸了啊！你看中国人说翻脸比翻书还快啊，一下就给你脸色看了啊，一下子就开始对付你了，这个都没有从神来的爱。不轻易发怒，然后不计算人的恶，这一点呢是不容易的，别人得罪我了，我把账算得清清楚楚的啊！你得罪了我一二三四五六七，那这些账呢我们中国人叫做拉清单，现在经常有个词拉清单，这个清单拉好了，将来我按照这个清单一一来找你算账，叫做计算人的恶。信徒之间能吗？在建立信仰当中可以吗？不再是说我们都难免会做错事情的，我们会的。那如果没有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包容赦免，我们就是拉清单要算别人的恶，这个教会会成为一个恶那种的愤怒 积蓄的地方，到有一天会爆炸的。不能的，不能计算人家的恶。罗马书，不要以恶报恶，当以善报恶。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在这个点上，我们都需要警醒的。我也一样的，我也是人呢，属肉身的人呢。当我觉得人家对我做了不义的事情，我又没有计算他的恶，把他拉了清单呢？你得罪了我哈，好，我把他列出来了。你得罪了这个，得罪我那个，你看将来怎么样？我有没有啊？我需要神赦免我，光照我。我要本着爱神的心，要面对，按着神的心意去面对，本着爱神爱人的心去面对，当做的啊，不计算人的恶，然后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的事情，那这个不义和喜欢真理，那个 truth， 作为一个信神的人，你喜欢圣经吗？你喜欢圣经教导的真理吗？你对那个违背圣经真理的东西，你是厌恶吗？你还是觉得无所谓，甚至可以把它用爱包容进来，是这样子的吗？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我们对神的义不能够真正喜欢到一个地步，我们抵挡所有错误的违背圣经的，你对神的爱有问题的。爱神是对神的真理的绝对的坚守，好像摩西在神的律法上一点一划你都不可以改变，这是爱神的人啊。在神的教导上可以随便妥协的，可以随便的更改的，所以随便取舍的，这样的人不能够爱神，他也不能真正爱人。我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妥协圣经，一步步后退，现在我们看到的恶果，接受同性恋，教会接受同性恋，他说他是本着爱心，他爱自己，爱世界，爱罪恶，他恨恶神。我清楚给他定义，爱神的人会做违背神话的事情，这个道理不是圣经的道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喜欢真理，我喜欢行在光中，我喜欢被真理光照。我讨厌一切不义的事情，违背圣经真理的一切不义的行为。那这一点上人能衡量吗？人能的，我们心里面的良心会让我们衡量的。我跟大家说，当我们做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会隐藏自己。我给大家一个印证的，当你不自觉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开始混乱你讲话的这个方式，你不敢直接清楚的讲这些事情，你会混乱的，你会把这事情加了很多的调料进去，然后把自己隐藏起来。你已经在不义的里面，你不敢曝在光中，不敢直面，这样你就不是真正爱神，你也不能够爱人。我再次回头跟大家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生命的品质，对不对？爱神，律法的总纲，活在这样的一个里面。然后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再次说，如果这个不是对神的话，我们对人可以凡事相信吗？我爱你，所有凡事相信你，可以吗？自相矛盾的嘛，凡事相信谁啊？凡事相信神。 OK， 凡事包容是本着真理，有前面这么多的经文下来，特别是前面讲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这一个根基上凡事包容。不要说凡事一包容，我连这个真理都不喜欢了，连真理都妥协了，连不义的我都喜欢了，这个叫凡事包容吗？这不叫凡事包容，断章取义的。他前面的经文特别讲到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然后凡事包容，有上下文。爱神的心在真理的里面凡事包容，然后呢凡事相信，在真理的里面相信神，相信神的话，凡事盼望，在神的应许的里面，在真理的里面盼望神给我们的应许，凡事忍耐，是本着真理对人的爱，前面讲到包容， 软弱的肢体，然后我忍耐，我包容。怎么样？爱的诗篇讲到这里，请大家再一次的仔细的看圣经，仔细的思想保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的诗篇到底是什么。你是活在这个爱的里面吗？你对这个爱的诗篇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吗？还是仅仅一个模糊的所谓的爱，然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爱了，是吗？这是爱的诗篇。 OK， 好，那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他转到另外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特别讲到暂时和永恒之间的关系。前面讲了很多这些的道理了，到了这一部分呢，保罗要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要分清楚暂时和永恒的这种的关系和区别。那在这个关系和区别的当中，你应当牢牢地把握住什么？不要在哪些方面呢？你抓错了这个重点，这个是不好，就不对。然后呢，第八节和第七节不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经常读爱的诗篇，把第八节也算进去，而且还算一半，爱是永不止息，然后后面呢我们就不管了，因为这是跟爱有关，后面跟爱无关的，算八节的一半，不是哈，八节到十二节是一段话，那这段话呢，它以呢后来到十三节也算是接在一起的哈，它以爱这个主题呢来说什么呢？爱是永恒的。那这个爱是永恒，你对神的爱是永恒的，神对我们的爱也是永恒的，基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死，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救我们，那将来存到永恒的当中，是活在永恒的神的爱的里面，良善公义，没有罪，没有死亡，没有哀哭，没有眼泪，那这个是整个的上帝创造和救恩的那个终极目的。所以保罗呢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你要看见你这个信仰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不要被暂时的东西迷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外邦人都是看暂时的，我们只看暂时的东西，今生我得多少，我怎么，我们全是活在今生的，中国人就在活在当下。保罗说不对，你要把你的眼光指向永恒，因为这救恩本来是跟永恒有关的。我再次跟大家说，如果你信主没有永生的盼望，你那个信仰没有意义的。我受洗每次我第四个问题我一定问他，你要不要跟随圣灵走永生的道路？如果你不要，我不给你洗的。你不得永生你干嘛要信主？我不给你洗的。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爱是永不止息。然后比较是什么呢？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讲方言终必归于终止，知识终必归于无有。在说什么？你们不要在这件事上死死的抓住，好像能够有永恒的价值一样。保罗说没有，那是暂时的。那这些暂时是为永恒服务的，为那个爱神律法总纲服务的，为那个爱神得出来的那个生命在永恒的神的爱的里面为这个服务的。你要把暂时和永恒分清楚，把工具和将来的果子分清楚，这些都是工具。先知讲道之能，讲方言，知识都是工具，暂时用的，用完了就作废了，到永恒当中这些没有了。那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切分。然后第九节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哈，这个有限呢不是说我们讲不清楚真理，不是的，这个有限是相对于神的所有来说是有限的，是相对于神的无限来说是有限的。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有限，真理有限，哎呀，我们现在先知讲的有限，你讲的有限，那得救到什么事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有限嘛，对吧？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这样信也可以，那样信也可以，不是啊，这个是错的啊。这个有限是相对于爱是永不止息，相对于永恒，相对于神的无限的有限，并不是现在啊，当下不是这样子。然后第十节，等他完全的来到，这有限必归无有。完全的来到是什么意思？主再来，进到永恒天国的里面，没有讲道，没有方言呢，大家看到没有啊？
这个方言是有限的，是在暂时当中起作用的。我再次回到前面，哪有天使的话语啊？如果天使在天上有天使的话语，那就不是有限的，不会归于无有，在天上一直讲的，巴拉巴拉巴拉，天使的话语是这样子吗？圣经本身的内证就在告诉我们，那个是错的。我再次说，天使的话语就是天使可以讲所有的方言，就是这样，就仅此而已了。没有一个专门专用的天使话语在天上说的，没有的。本身圣经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这样讲道是能，先知知识都是有限，将来那个完全来，这些都归于无有了，完全都没用了，消失了。第十节 OK， 然后第十一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那这个里面呢，他特别对哥林多教会人说，你要成熟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那些做代理人能说，你们还是婴孩呀。弟兄姐妹们，我们每次讲到这一点，我心里非常的难过的。我们在教会做带领的，甚至做了牧师，我们在属灵上还是婴孩呀。保罗这句话讲了，提醒哥林多教会，我看了以后我非常扎心的。婴孩能够带领婴孩走成熟的属灵生命道路吗？婴孩能够教导塑造婴孩成为属灵的完全人吗？不能啊。那你继承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不要再像婴孩一样在教会的里面呢。我再次跟大家说，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在耶路撒冷教会你看不见呢。你在当时的犹太教会的当中你看不见呢。外邦信徒，婴孩在带领婴孩，这是非常可惜可怜的一个光景。我也再次跟大家说，我们华人教会起步很晚呢，我们比雅弗的后裔起步要晚了上千年呢。不要狂妄自大，谦卑下来。我们有太多的需要学习的了，特别是在教会的治理上。婴孩带领婴孩就是走婴孩的路，长大成人带领婴孩才能够真正的塑造他们。保罗在这里面讲这句话，我是看得很扎心的。那既然做成人了，就要把孩子的事丢弃了。然后第十二节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还是讲到永恒的事情。到那时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就要面对面了。现在我们不知道，主再来我们和主面对面。那这句经文呢，既告诉我们将来主再来一切都会清楚，我们地上暂时的东西都会过去，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当主再来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清楚了，我们就不要猜忌，不要活在对别人的猜忌的里面，我猜他是这样他是那样，到主再来的时候都清楚了。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要在主面前要知道，我们将来要见主面的，我们预备好见主面的吗？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跟主面对面说，主，我听你对我的话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到我这里来享受天国的宴席，我们能吗？我们是既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吗？两样，忠心是一样，对主的事工，良善是你活出主的良善呢。如果你没有活出主的良善，你那个忠心不是真的忠心呢。以色列人对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所以他们就抵挡神。我们太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知道，我们将来和主面对面。 保罗说这一切都清楚了，不要争，不要吵。
然后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主对我们100%的知道，主对我们100%的知道，100%的准确，甚至到一个地步超过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知道。我跟大家说，当我们自己来判定自己的时候，我们都会看错的。因为圣经清楚地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却是死亡之路。圣经清楚地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他说人心非常容易被欺骗的。保罗清楚地说，你不要自欺。我们对自己的判定，不要说别人对我们，我们对自己的判定都可能是错的，唯有等待神对我们的判定。凡事跪在神面前，求神光照我，主，我在什么样的光景啊？我是不是落在错误的里面，我还不知道，求主开启我，你救拔我，不要让我走到灭亡的路上。只有你是主，我在你面前是赤裸的，主你知道我，这是对的路。最后一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的基督教的机构啊，叫做兴旺爱，有些的报纸呢它起名叫兴旺爱，都挺好的哈。那在这个里面呢，它讲到呢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呢最大的是爱。那这个里面的这个比较点是怎么产生的呢？那为什么爱是最大的呢？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需要看一下英文。中文呢，这样看呢，有一点点需要去调整的。英文他怎么说呢？他说呢 ，So now faith, hope, and love abide。那他没有说呢，如今长存。他是说呢，信心、盼望和爱呢，是 abide， 是贯穿在我们这个信仰的当中，贯穿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他并没有说长存哈。那这个是我们中文翻译呢，他翻译这个长存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偏差的，没有说长存。他是说，我再次说，是信心啊、盼望和爱 abide， 是包容我们。活在里面，我们活在信心、爱心和盼望的当中，这是彼此联合的。活在里面啊，耶稣特别说：“我的话在你里面啊 ，My word bind you， 我的话，你在我的话的当中啊，跟我的话成为一体结合的，是讲这个。然后呢，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为什么在这里面讲到信心和盼望和爱之间既并行又？”分一个大的出来，那这个大的呢是回到前面第八节，爱是永恒，永不止息。那信心和盼望呢，这两个呢，从整个救恩的角度来说，他们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存到永恒。比如说，如果以信心来说，我们有信心得救，有信心大，信心小，信心软弱，那难道到了天国我们仍然还是这样子吗？一定不是的。你得到那个信心的果效，叫做灵魂的救恩，彼得前书。所以那信心呢会有果效出来，是灵魂的救恩的，是为了信心，是为了灵魂救恩，神用信来救我们。那盼望也一样，我们盼望是天上永恒的更美的家乡。那我们不是到了天上以后再有盼望，再盼望什么呢？那保罗说呢，那个 不得见的见不到的是我们所盼望的，如今看到的就没什么盼望的。那真正的盼望是天国的永生和神永恒在一起。那那个最大的是爱呢，有了这个两个呢，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最大的是爱呢。因为在这些信心盼望的当中，要成就的是那个爱神的生命。那爱神的生命也是基督的生命。那这一样是在信仰当中最大的事情。 你信了主了，你来到教会，你要得着什么呢？得着那个真正爱神的生命，那个爱神的生命也叫做基督的生命，因为耶稣对神的爱就是一个完美的爱。那基督的生命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你来教会要得着的。来教会不是得着名声地位利益，得着在教会当中我多少成就，我建立了怎么样的教会，我在教会有多少的名声，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带着这个动机来到教会，那就是错的。保罗说来到教会是建立这样爱神的生命，这个是最大的，这个是教会真正的意义所在，是你信仰的道路，那个最妙的道要指向的方向，这样你信仰才是清楚的。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回头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大家呢应当是有相当的体会，这十三章的内容所包含的，希望呢透过这次的讲解呢，大家能够心里面知道到底这段经文在说什么。 OK， 我们过一下思考题哈。第一个这一课的哈，抱歉哈，这一课的第四个思考题第五个思考题还在第十课。那这第五题呢，保罗强调爱的重要性是否和使徒先知教师的重要性相矛盾？因为前面讲过使徒先知了嘛，第一第二第三嘛，那保罗又强调爱的重要性，那这在说什么呢？保罗告诉大家，就算使徒先知教师的身份，这个教会结构上帝设立的都是为了这个爱的生命来服务的，那个并不是绝对的，不是我成为使徒啊，我是大使徒，我成为先知，所以我在教会我就光明的不得了。保罗说不是的。哦，在教会做教师，我做了牧师，我做了传道人，我就觉得我有成就了，不是的。这些都是为了成就那个爱的生命，包括教会做使徒、做先知、做教师的自己。回到十三章的一到三节，就算你到了那个地步，没有爱，没有价值。那这个是教会真正要专注的那个重点，都叫做成全圣徒。成全圣徒成全到什么地步？成全到这个地步，你有活出爱神的生命从爱人的当中显现出来吗？你有得到基督给你的生命并且更加丰盛吗？这个是你来到教会的目的，你信仰的目标你实现了没有？如果没有实现，那一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OK， 好，第六，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归无有，是否信徒不需要听到，只要爱？这个是我们外邦教会经常出现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因为爱是重要的，我只要爱就行了，所以呢，其他的道也不要听，圣经也不要学，教会也不需要去，我只要爱就可以，因为爱是最大的嘛，是这样子吗？严重的误解啊！一个真正能够在最妙的道德当中塑造出爱神生命的人，他必须是被神带领进入神的教会，在神所设立的教会的治理的当中，他在和肢体良好的互动的当中渐渐的被圣灵重生，建立起真正爱神的生命。在这个当中，神的道，彼得说你们蒙了重生是用不能坏的种子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一个不能够在教会当中真正委身的，一个不能够在教会当中真正的顺服教会神所设立的权柄的，在教会的里面不能够真正听到的，不能够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本位的这个信徒，他无法能够建立起真正爱的生命。他那些所谓的爱是发自于自己，发自于肉体，甚至发自于情欲的，那个不是真正的爱的，那个爱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世俗的爱，博爱，爱神的心所产生出来的。刚才讲到四到七节，那个是世界没有的， 那个世界号称爱的，他和那个四到七节是没关系的。单单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他们就做不到的。他连真理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可以只喜欢真理？圣经的真理，你不学圣经，不听到，你怎么知道圣经真理是什么？你怎么能够做到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是我们对信仰的认识相当大的误区，我们需要纠正。 OK， 好，那我们过来这个天空体，也是后面的第四。真爱的根本是叫人爱神，这叫做真爱的根本啊。律法的总纲，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新约旧约在律法的总纲上没有改变，在律法的精髓上没有改变，都是一样的。真爱的根本是叫人荣耀神，爱神并且荣耀神。我们真正爱神的人，我们真正荣耀神了吗？你怎么荣耀神？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那个是建立荣耀神生命的途径。爱是恒久忍耐，也有恩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是建立那个荣耀神生命的途径，最妙的道，从里面发出来。神也必会建立这样的人，这是爱。 OK， 第五个，先知讲道叫人明白神的爱，先知讲道叫人活出神的爱。神的爱是透过道，是透过神的话，是透过圣经真理，是透过圣灵的带领活出来的。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真理，知道什么叫做神的爱。圣经带领我们，让我们活进圣经真理的里面，活出神的教导，让我们真正显出神的爱，见证神的爱。这个是真正的爱的哥林多前书13章的这个主题。我们有没有活在这样的爱的当中？有没有因此这样子来爱神？有没有因此这样子因为爱神的缘故，按着真理去爱人？我们就在最妙的道的当中被神建立起来，带有基督样式的生命，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也是对外邦教会的教导，也是对当下我们教会的所有信徒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你的话，实在是丰富和宝贵。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的当中真正明白你的教导，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在你话语教导的里面，好像我们不是突然的来学习来听。愿主在这个时候，你特别恩待外邦教会，特别恩待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太需要在你圣经的当中来学习，我们应当怎么样活在你面前，建立我们的信仰，好叫我们真正得着你应许的那永恒的救恩。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